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达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还把这一天今天这个最后一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还求你给我们恩典，主啊，叫我们主啊，一面坐在你的脚前，一面我们觉得我们身体各方面都蒙你的苏醒，好叫我们能够真是所有你所说的话，叫我们都能听得见，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已经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等到读到约书亚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已经在约旦平原已经好久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呢，他们终于来到了迦南的门口，最后呢，他们一定要进迦南。那么记得吗？我们知道说，这块地呢是神曾经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不过现在好几百年过去了。那终于呢，神把他的百姓寄养在尼罗河三角洲。那果然，那么你看见风和日丽，没有多少的搅扰，所以呢，他们可以一代接一代的，很快的，没有多久，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现在呢，在约书亚率领底下，那么当然他们要进迦南，然后他们要得着这块地。不过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很明显的知道，这个当他们要当神借着神向约书亚说的时候，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不要忘记，等到约书亚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迦南美地不是没有人住的。经过这几百年以后，你看迦南人是住在哪里？那住在山地的，特别叫亚摩利人；住在平原的、海沿海的，特别叫迦南人。其实他们是同样一个人种，他们信仰同样的宗教，他们也是同样的文化。所以请大家记得，根据考古的资料也好，那么很清楚的，虽然迦南有七族，但是严格说来呢，圣经里面多半是用统称，只要是在海边的就叫迦南人，只要在山地里面的就叫亚摩利人。我想这样子呢，大家应该就很清楚，这严格说来都是代表迦南人。那么现在呢，如果这个迦南地的确在迦南人的脚下，那么你怎么可能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呢？所以这一点很清楚的，一定其中经过属灵的征战。因为明明这块地是在敌人的脚下，明明这块地是敌人脚掌所踏之地，那么你要把他的脚掌挪开，要取代你自己的脚掌，这里面当然经过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都知道说，约书亚呢乃是一本讲到属灵征战的书。那么普通我们讲到迦南就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一定是讲到基督差不多的丰富，你看奶和蜜所代表的是生命的精华。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的，许多时候这个迦南美地有一面是在哪，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么不错，神的应许这块地是我们的，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要享受迦南的丰富，要真的要得着这块地，要得着这些产业的话，那么一定要经过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特别第二章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第六章你看见那个属灵的征战就在 就在什么呢？就在属天的地方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呢，实在说来，那个征战，今天那个征战的范围呢，应该是与空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很清楚的，圣经只要讲到属天的境地，你就知道那个是很高的地方，讲升天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也是有许多仇敌的地方。所以你读到雅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虽然新郎跟新妇所罗门跟苏拉密是站在黑门山巅，但那里有豹子洞，那里也有狮子，所以证明说什么地方是属灵的高峰，什么地方呢，也就是属灵征战的地方。因为只有经过属灵的征战，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经历这些丰富。所以当我们读到约书亚的时候，我想很清楚的，现在问题就是亚伯拉罕怎么经历迦南美地，那么这些以色列的后裔呢，他们也怎样的能经历而且得着这块地。那么讲到整本的约书亚记，我想很容易，我们不需要很花很多时间去读它，我们大概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刚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他们一定要经过一道水，叫做约旦河。那么我们说过了，亚伯拉罕是代表亚当，以色列人是代表亚当的族类，那么神所给他们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就代表了那个地，就代表了神当时给亚当那块地。所以神的旨意怎么样是借着神所创造的地来达到。那么同样的，现在人堕落以后，那么很明显的，神的旨意就借着迦南的美地能够达到他的旨意，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这一切呢都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么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旦河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它就无形之中就代表了什么，就代表那原来在迦南美地，就是在那个可以说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伊甸园里面那四条河。我当然不要忘记，那个四条河是先是流到，先是经过约旦，先是经过花园，然后最后呢是流到园外去，就好像说那个生命的河是从宝座里面流出来，就这样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呢它不光是穿过了整个的城，然后流到城外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你就明白说，那么到底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么约旦河是代表什么的。那么等到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稍微做一点很简单的复习，这个也是把旧约跟新约把它连起来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地方呢，就是摩西被埋葬的地方，摩西没有过约旦河，所以就在那一带摩西被埋葬。第二呢，我们也知道那个是以利亚升天的地方。那么同时呢，不要忘记，等到这个故事2000年以后，或者1500年以后，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呢，也是从约旦河上来。他本来呢，我们叫施洗约翰不让他受浸，但是最后他说，你让我行诸般的义。那原来这一次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主如果是从约旦河上来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在1500年前是约书亚带着百姓从这约旦河上来的。但是约书亚是希伯来文，如果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那今天很明显，这一位名叫耶稣的救主，那么他应该就是什么？他就是古时候的约书亚。那么现在呢，为什么他要受浸？受浸的意思是他一定从水里上来，就好像约书亚从水里上来一样。那么圣经说他一上来天就开了，所以很明显的，从约旦河上来，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百姓就带到属天的境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讲到迦南地，很明显的，我们的主他是在这里开始他的工作，因为他的确是在人类最低洼的地方，在死海的附近他开工的，没有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死海变成加利利海。 我们这个世界就像苦海死海一样，我们这个人就像死海，一点生命都没有，但是我们的主要把生命带给我们。所以在死海的附近就代表说人地球曾经受过一次的创伤，这一次的创伤呢，有一个很大的裂痕，是从北非一直往北一直到土耳其。那么如果今天大家看到发现这个已经破了相的一个地球的表面的话，那你就会摸那个伤痕的伤口深处，那你会摸到最深的地方什么，就是死海。那么你就发现说主耶稣他的一生开始工作的地方就在死海的附近。因为死海所代表的生态就是告诉我们，曾经有一度人类真的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罪，就叫人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结果呢，就是在最深最低洼的地方看，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开始工作。那么同时呢，就在那个地方他从约旦河上来，如果从约旦河上来，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初1500年前的约书亚带着百姓上来，但是现在有一位比约书亚更大的。约书亚怎样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的丰富，现在我们的主他来到我们地上，不光做我们的救主，他来到地上不光是叫，不光是拯救我们，而且我们在他里面所得的基业是和在他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的基业。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那么主也把基督赐福的丰富赏给我们。所以很清楚的，他们过约旦河的地方是三个人，一个是摩利亚，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耶稣。所以这是他们过约旦的地方，那么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说约旦河这条水啊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所以真正讲的河源呢是在黑门山。这个黑门山呢是浩浩白雪，明白吗？那现在慢慢的，等到夏天的时候，这个雪就融化了，它自然这个水就往下流。那么流到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在那一带你就发现呢有一座城，这个罗马城呢它是沿着这个原来的石头磐石呢就盖起来的。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是一座城，这个城呢当然有罗马所用的砖城，但是最重要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黑门山下那个大的磐石。但是非常的稀奇，曾几何时呢，那一带曾经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因为那个区的确是火山区。然后这个永久的磐石啊，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那个的磐石的确是永久的，是什么侏罗纪啊，什么很早很早，的确是永久磐石。而且这些磐石有个特点，它能托住什么？它能托住一些树木，的确就在那个磐石上面，它可以托住一些树。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永久的磐石。但是永久的磐石呢，如果山上的水要往下流的时候，那如果就在附近有路的话，他当然看见山上流下的水，他巴不得这个水能进到它里面，才能解它里面的干渴。所以路的渴慕是什么？就是水虽然在山上，但是希望这个水也能进到它的里面，就它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这是谁？这是这个很明显是可拉后裔写的诗。但是可拉后裔在哪里写的呢？他多半就是在约旦，就多半就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所以那里讲到约旦河，讲到磐石等等，所以那个整个的场景几乎是同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如果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山上，生命在高天，那这是约翰。那问题就是到了第四章，这个水怎么会到我里面来，明白吗？所以感谢神，你看见没有，现在呢虽然在山上浩浩的白雪，水是从山上往下流，那么如果能流到我里面，我里面干渴就得着井干渴。但是你看见这个溪，你看见这个路呢一直在那渴。那么什么时候山上的水能到我里面来呢？有一件事一定要发生的，那就是天崩地裂。 那就是说曾经有一度有一个灾难，有个苦难是人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个的的确确就是因着那一次的火山爆发就震出一个加利利海来。加利利海所以是加利利海，就是因为那一次的结果。我们还曾经到过火山口吃过中饭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曾经有一度就是因为火山爆发，结果呢你看那个永久的磐石就裂开了。永久磐石裂开以后，那个山上的水就沿着那个石头缝就流下来，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简单的来说，今天实在说来呢，这个约旦河下游的水是和上游的水连在一起，是和山上是连在一起。不过有一件事情，那个永久的磐石一定要裂开才可以。所以现在大家才知道主耶稣说活水的江河，为什么讲的活水的江河？那活水的江河不要忘记是指着圣灵的运作运行来说的。那活水的江河是从哪一个时候发源呢？是五旬节那天从天上发源的，明白吗？那么天上发源的时候，结果流到下游，就好像流到约旦河的下游。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在约旦下游很多人受浸，那么同样用这个图画很清楚的，在五旬节那一天，你看人教会就因着受圣灵的浸，结果就被浸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大家记得啊，有的时候讲到圣灵的同在，有的时候讲到圣灵降在人的身上，那么有各种不同的形容。但是讲到圣灵的浸只有两个地方，没有第三个地方，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是哥尼流的家。那两次那个经历都叫做受圣灵的浸，所以一定要记得这是两件事情，叫做受圣灵的浸。那不光是受圣灵的浸，而且彼得还用了圣灵浇灌这个字眼。讲到浇灌，圣灵的浇灌也就这么两次，没有第三次。所以现在明白吗？什么叫做浇灌呢？就是当那个活水的江河，圣灵的江河从天流下来的时候，在靠近天的那一端叫做浇灌，靠近地的这一端叫做受浸。然后你看见圣灵再也没有讲，所以意思是从那一天开始，天跟地连接在一起，教会的身体跟元首连在一起。那个连接是根据什么？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不要忘记，是约旦河是把天，因为在圣经里面的黑门山永远代表属天的境界，天跟地完全连在一起。所以每次讲的受浸，一定讲的约旦河他们怎么样受浸。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施洗约翰说，我们的主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我替他系鞋配都不配，他们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浸。所以那幅图画不要忘记，那幅图画就是用约旦河那幅图画。因为什么？因为约旦河是代表了什么？是代表了这个约旦河是代表了这个伊甸园里面那个四条河。所以我想这幅图画就越来越清楚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大家知道在变化山上，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话，那么应该是在黑门山。所以在那里你看你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我们的主，一个是以利亚，还有呢就是摩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以色列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这条约旦河。所以每次讲到圣灵的浸，或者讲到连于元首基督，或者讲到天怎么样与地连接在一起，我们现在要问，是谁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怎么样叫我们能连于元首基督的？这个都是圣灵做的。因为不要忘记，在五旬节那一天，天跟地就连起来了。本来天离开地不知道有多远，所以你看见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父神的手，然后把他放在他的怀里，叫我们能与他和好，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但同时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那么自从人犯罪以后，不只是神与人分开，天与地也分开了。 但是感谢主，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他是把天跟地，他是天梯，所以呢，他一面拉着这个天，一面拉着地，所以这是主在十字架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从此以后，你看天就近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记得是谁呢？是斯蒂凡告诉我们说，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的天跟以西结看见不一样。你要自从人堕落以后，人再也没有看见天。以西结所看见的不是第三层天，不过是第三层以外的天。所以他讲到神的荣耀，他讲到神的宝座的时候，他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是讲到神荣耀的形象，他没有讲到神的荣耀，他没有看见。但是呢，谁看见了神的荣耀？是斯蒂凡。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形象，因为的的确确斯蒂凡能看到第三层天，因为很明显的我们的主站起来欢迎他。所以从这里我们要记得，是我们的主当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天就为我们撕开了，原文是撕开了，的的确撕开了，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请大家记得，等到五旬节来到的时候，你看圣灵从此以后就住在地上了。所以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永远叫天跟地连结，永远叫身体与元首连结，所以这一点不要把它忽略掉。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约书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读到那条河。好，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他们约书亚呢，他们过了那条河，他们过河的时候刚好是正月十号。然后大家都知道，经过四天以后呢，就是他们在哪里？他们就是在这个在迦南地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所以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经历迦南一切的丰富，那根基还是根据什么？还是根据逾越节。所以今天不管我们能享受多少基督测不到的丰富，我们永远要记得十字架是我们的根基。那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前四天你记不记得人说何塞纳何塞纳，就进了耶路撒冷城，那刚好正月十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用四天的时间要用各种的方法要试试看这个羔羊是不是真的没有瑕疵。所以那四天的普通犹太人一定拿了一只羔羊来，要用他的棍子慢慢把这个毛把它拨开，看看它里面到底有没有血，有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最后，你只要经过四天的折腾以后，那么有一个人他有代表性的，他的名字就是罗马的巡抚。你知道这个他是绝对有资格能够代表大家说话的，所以他三次怎么说呢？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什么意思？那就是比拉多代表整个罗马的政权，整个世界宣告说这个人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到了14号那天，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记得第一次的逾越节就好像主第一次为我们钉十字架一样，现在呢他们过了40年，到了迦南地他们仍旧纪念逾越节。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那个历史的事实呢，不光是个事实，而且现在在他们身上应该产生一些交通的作用。所以没有错，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以前四天，你看人发现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但是今天十字架不只救赎了我们，十字架也把它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如果十字架交通给我们的话，等到我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庆祝主无酵节的时候。那当然在我们的身上要有一种生活是没有酵的，在我们的生活上应该没有罪的痕迹的，那就是应该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们过约旦河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号，但现在呢用四天 那圣灵给我们看见说，如果这些人进迦南的话，现在呢，神不只是把十字架的救赎给他们做他们的根基，同时也给他们看，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在他们身上应该产生一种的生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预备好火刀，然后为他们行割礼。那行割礼什么意思？行割礼就是除去他们的肉体。所以这个就很，这个很，然后呢，他们才可以在一起过，就过这个逾越节。可是大家都知道，当他们刚刚过约旦河没有多久，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住在山地里面的亚摩利人，还有那些住在平原里面的迦南人，他们一听说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的心都融化了。所以他们一定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们一定有一段时间他们乱了方寸了，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做，但是很明显，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重新镇定下来，任何时候他们可以继续的在可以继续的反扑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任何一个有军事常识的人要记得一件事，如果大敌临前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你最佳的实力，你一定身体要保持最佳的状况，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属灵征战有一个秘诀，当然这个秘诀不能让仇敌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这个雅各的儿子，一个是西面，一个是利未，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了羞辱，所以最后他们就对付世界的那一班的人，然后他们就骗他们说，是如果你们要娶我的妹妹的话，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受隔离。所以等到他们全国上下都受隔离，都在哀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忽然间你看见这两个人就临到他们中，你就把他们击杀了。因为很清楚啊，当一个人真的经过隔离的时候，可以说是力量最脆弱的时候，可以体力非常衰弱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一场战争是谁的战争？如果是神率领他们打胜仗的话，那么请记得，就在他们最软弱的时候，应该是他们最刚强的时候。所以有一些的原则很清楚，为什么三次神他祷告，神求保罗祷告神，希望说这个刺能够离开他，但神告诉他说，我的能力在我的恩典是够你的用的，我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要显得完全。所以后来保罗说，我夸我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稀奇吧，弟兄姊妹，就在大敌当前，当你要迎敌，当你凡是你脚掌所踏之地要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的刀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软弱的地方。所以你看，这是得胜的秘诀。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这场战争就不是典型的战争，不是，你没有办法用孙子兵法，你没有办法用典型的战争来看，来读约书亚记。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开始庆祝逾越节，所以他们永远知道说，十字架是他们享受迦南土场的根基。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光是客观的，实际上主观的也在他们身上除去他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肯让十字架除去我们身上的肉体，那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所以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这里面的战略，这里面的战术都是非常奇特的。原因很清楚，就等到他们庆祝了逾越节之后，那么你知道没有多久，当然这个战事就要开始了。那么最第一个开始的就是要围攻这个耶利哥城。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没有到耶利哥战役还没有开始以前，结果呢，约书亚就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他首先问他说，你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我们还你到底站在我们这一边还站在敌人这一边？如果他是你的元帅，他不站在你这一边，是你要站在他这一边。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儿子是穿鞋，奴隶是不穿鞋的。所以如果今天约书亚要率领以色列人打仗的话，他要记得他不是儿子，他要记得他是奴隶。所以最后面整个的战略，后面整个的战术，后面整个的拦阻，整个的做法，到底什么时候攻打哪里，这不是约书亚出的主张，是完全耶和华的元帅做的。而你如果读圣经，你看不出来耶和华元帅在哪里，你只知道说是在约书亚的背后。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整个那个战争。好了，那么现在既然你要把整个地拿下来，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那么好，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在山地里面的亚摩利人呢，他们就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嘛，这个现在他们以色列人是在约书亚平原，在约旦河的平原，但是约旦河平原旁边高起来的是犹太的山地，是南北向。如果你走在上面的话，就好像走在屋顶上，世界的屋顶上一样，你往西看是大海，往东看是一片的沙漠。所以很清楚，当我们来这个，那么好，那么现在问题在，你如果要把整个的迦南的美地拿下来的话，那么这些都是你应该拿下来的。所以现在最难的一件事，怎么能够把亚摩的人从山里赶出去，这是第一点的。然后你才讲到旁边，你才讲到这些不同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不光这样，这个山地在靠近海边，那么就有很多的丘陵地。那么丘陵地呢，就比山地矮了很多，不过有很多的山谷。所以当这个牧羊人像大卫，如果要把羊带到海边去，他一定要经过山谷，所以好几个山谷。那最有名当然是以拉谷最中间的一条谷，那以拉谷北边的就是参孙常常出没的那个谷，那么那个叫做索列谷。那再往北呢，就亚亚伦谷，那亚亚伦谷呢是指耶路撒冷一直通到特拉比的那条山谷。然后如果以拉谷再往南的话，那么有一条谷，那么叫做这个大家不知道并不要紧。然后再下面一个就是所谓拉基谷，拉基谷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参孙他犯罪，半夜犯罪，结果他居然觉得神还和他同在，他就把一些东西拆下来躺在他肩膀上，圣经说一直走就走到希伯伦，那多半他是走什么？就走那个拉基谷，一直走到山里。所以那个整个的五条谷是东西向的，慢慢往什么地方去？往海边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要得着这块迦南美地，那最少这个最少这块地分的南边的半个江山和北边的半个江山，对不对？那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样能够把它一分为二？那么就是因为后来把它一分为二了以后，那么我们才明白过来，才晓得说原来圣灵在背后下指导棋，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们打了胜。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原则上他们要把整个迦南拿下来，所以先是南边的半壁江山，还有北边的半壁江山。但第一，你要怎么样能把它一分为二？所以现在大家慢慢就会明白过来，首先我们要问他们怎么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你说因为信心的呐喊，为什么信心的呐喊墙就倒塌了？因为在前几天还没有进军耶利哥以前，神已经在约旦河做了一件事，他能把约旦河的水撕开，借着以地球板动的一块地球板块的移动，结果你看可以把水就停在亚当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但证明神在那个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工作。因着那个工作，你可以想象那个整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已经不再是那么坚固了，可以随时是摇摇欲坠了。 那这个时候证明说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做的。那你现在如果我们信心的呐喊，结果呢你看见城就倒塌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真正你整个的城倒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约柜做的。约柜的同在所带来的同在已经带来个能力，就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将要倒塌的。但是不止如此，你知道说当他们围绕整个耶路撒冷耶利哥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带着什么？带着约柜一起走的。所以约柜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到哪里。好了，当初他们只是听见神说你们进到迦南要赶快到以巴路山，赶快到基利行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现在的计划不是约书亚的计划，他把耶利哥拿下来，第一个下面一个城就是爱。为什么把爱拿下来？因为爱城拿下来，那么天的门就拿下来，天的门拿下来就到了天了，就到以巴路山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他们匆匆忙忙的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果然呢他们打了胜仗。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们顺服神旨意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明白，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的约柜那个时候也到了以巴路上，也到了时间。所以就在这个摩利亚橡树亚伯拉罕祭坛的地方，现在呢不是祭坛，现在是约柜。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约柜是摆在河的中央的话，你看河水就分开了。现在呢，你记不记得当人顺服神的旨意，起头不明白，只知道说现在我要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六个支派站在基利行山宣布祝福，如此而已，其他我就不懂了。但是你没有想到神有他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旨意在这里。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神是刻意的把他的约柜就摆在中央山脉。我们说从但到别墅最中央的地方就是世界嘛，所以你只要把在那一摆，很明显 divide and conquer， 意思就是说很自然的就把敌人就分成两半，北边的一半，南边的一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背后是谁做的？是神的带领。那不止如此，这是象征性，是告诉人说你看不管约柜在哪里，神的同在在哪里，你看见很清楚，最后你看见说这些地通通是主的。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神一定要用什么？用一些环境，神就兴起万事就互相效力。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约书亚上当的时候，被骗的时候。被谁骗呢？就被基遍人骗。那基遍人为什么要骗呢？因为很清楚，他们知道说约书亚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不会手下留情的。他怎么对待耶利哥王，他怎么对待爱城，他一定怎么对待基遍。所以为了要保存他们的性命，他们明明知道最后耶和华要得胜，所以最后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就骗约书亚，好像他们从远方来的。他们的确上了当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哦，根本就在附近，根本就在我们在说这个基遍呢，大概就靠近爱城不远的地方，耶路伯特利不远的地方。所以明白吗？实在说来呢，他们是他们的邻居，结果没有想到完全上当了，给骗了，完全给骗了。但是话说回来，他们既然在神面前立了约，就不能随便毁约。所以在这时候宁可吃亏，他们也吞下去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一次他们吞下去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他们吞下去了，他们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永远高过人的旨意。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想想我们的遭遇，我们常常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好好的无端端会被骗，好好的为什么有一件事情会上当，会有这种情形那样的情形。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就看见说连约书亚那样的人都会被骗，这是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敌人实在太巧妙了。但是不要忘记，在背后呢，一面来讲是叫以色列人伤心，叫约书亚伤心，但另外一方面，请大家记得，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 神把一个旗子呢，就放在整个山脉的中央。因为现在即便呢，是和以色列人呢，是结盟的。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攻打以色列人，你就攻打基遍人，攻打基遍人就攻打以色列人。那么如果你光宣告说神的同在，约柜在中央的话，他们的感觉还不重。但一等到这个基遍人造反，而基遍是个大城啊，他居然呢现在和以色列人是完全联手，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这个以色列人在整个中央山脉有了个桥头堡。如果有个桥头堡的话，那不就真的是 divide and conquer， 如果就把整个的事情分成两面吗？所以不要忘记，他们打胜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的确分化了他们。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所谓，在那个时候的这些迦南王啊，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读到后面告诉我们有一共有31个。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呢？慢慢你才晓得，原来呢是他们的故事在先，希腊的故事在后。大家读到希腊故事的时候都知道说，希腊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像雅典是个城，那么然后呢他有一个很大的城墙。那么平常的时候呢，好了，他把城墙打开，那么你们所有的人可以在周围种东西，那么等到打仗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进来，我们就可以保护你们。所以呢你看见每一个城就是一个邦，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国，一直到了亚历山大的父亲他们才统一起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当时的迦南就是这样，他们每一个城都非常的坚固，但是他们不团结的。你看见吗？就是整个的南北，整个迦南一共有31个王，所以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们不团结。所以要紧的就是，当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打不过他们，但是呢现在你需要什么？把它一分为二。那一分为二，第一是必须要你顺服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约柜的确是摆在世界。但是不止如此，就在附近，你看见吗？因着好像以色列人上当了，吃了许多的苦，没有想到神在背后就暗暗的摆了一步棋。慢慢的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在整个的山上有了一个桥头堡，很自然的怎么样，就把它分成两部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耶路撒冷的王就开始告急了。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当主耶稣，当我们的神复习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一面讲的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王西宏，还有一个巴善王噩，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摩西时候的。但是圣经很稀奇告诉我们说，原来在中央山脉也有两个亚摩利王，一个呢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呢是夏所。那本来他们联手起来的话，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拔脚，不可能得住这些地，是完全不可能。所以你看见没，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如果能够得住这些地，你看见一面背后一面有圣灵的引导，很清楚的，如果他们顺服，那另一面神也叫万事互相效力。那许多时候我们经过一种情势，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会解释它，但如果你真的服下来，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你才明白过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这个耶路撒冷的王看见说这件事情发生了，那是不得了的事。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把即便摆在中间，就等于把以色列摆中间，以色列摆中间，现在我们南方的这个天下和北方的天下不就分开了吗？本来呢，如果耶路撒冷的王跟夏所的王能连在一起，那是不得了的事。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对我们比较有名，但是对于历史来讲，读世界史的人来讲，是夏所更有名，明白吗？所以全世界认识夏所的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那为什么？因为夏所他所在的位置很重要，所以每次这个以色每次埃及人要去打巴比伦，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沿海大道所经过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太重要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发现它是个 UNESCO site， 它根本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之一。那么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景点，那个是个考古的 一个考古最大的考古区在以色列。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两个亚摩利王他们不联手的话，以色列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顺服，因着顺服神在环境中带领你，慢慢慢慢的神就创造一种环境是叫我们可以得胜，否则我们连得胜的机会都没有，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谁紧张起来了，是这个谁是这个耶路撒冷紧张起来了。那紧张起来以后，当然南边有好几个王啊，不过里面有五个主要的王，所以呢耶路撒冷就号召了希伯伦，号召了耶莫，然后也号召了拉吉，这个拉吉也号召了伊基伦，那么一总共是五个王啊，然后呢要叫他们把最精锐的部队通通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当然集中在哪里，集中在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整个山地里面，不要忘记啊，除了伯特利，除了基遍之外，那么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再往南边呢，就是再往南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希伯伦。所以大家想记得哈，在这个山地里面，在这个山脊上有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也有希伯伦，那么还有三个城在什么地方呢？三个城呢原来是在往海边的那个丘陵地上面，明白吗？一共三个，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五个。那么每一个城呢都非常的坚固，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在迦南人那个时候他们的城是非常坚固的。我们怎么知道？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等到这个以色列这个非利士人呢把扫罗的头啊就拿到他们五个城里面去游行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头呢一定进过城门。那么这许多的城门里面有一个城门现在考古学家把它发现了，而且发现的非常完整，就是伊斯基伦。那伊斯基伦实在说呢离加沙不是很远的，但是考古学家还挖到了什么呢？挖到那个时候的古城，而且挖到那个时候古城河。那最稀奇的什么呢？就是他们非利士人拿着扫罗的头从里面经过那个门，现在也挖出来了。那挖出来以后有个什么特点？你怎么知道它特点？你怎么知道它是坚固城呢？后来你才发现说那个建筑啊是个拱形的建筑。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许多读建筑学的人，那么很多时候你一定会说谁发明拱形的建筑的？一定是罗马人。那是错了，罗马人是跟以斯基伦迦南人学的，所以在还没有罗马拱形建筑以前，就在迦南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很坚固很坚固的建筑。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到城里面去把它攻打下来，门都没有，几乎根本机会是很少很少。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如果是围城战，除了耶利哥那是例外，你看见说约书亚他绝对不可能消耗他的军力就在一个包围战上的，根本不可能。如果他们精锐部队都守在城里面，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引蛇出洞。那引蛇出洞不要忘记，起头是约书亚引蛇出洞，结果你看见那个爱城人就跑出来了。那这回不是啊，这回是耶路撒冷王受了刺激啊。受谁的刺激呢？受了基遍的刺激。所以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要问以色列人，他们要说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上了当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那敌人受了刺激。敌人受了刺激怎么样呢？他就把所有最精锐的部队从城里面通通叫出来了。所以真正引蛇出洞的是耶路撒冷王，就把所有的军队通通就往带了耶路撒冷。那么基遍呢就在耶路撒冷北边没有多远的地方，如果大家去过基遍，你真的往耶路撒冷看，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的看，等到这个他们带领军队往前走的时候，那万一打败仗的话，很明显回头就好了，就正回头就回到他们的洞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再清楚不过了。结果没有想到啊，半夜你知道说这个约书亚急行军，然后到了一大早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基遍。那如果大家去过基遍你就知道基遍的是什么呢？基遍严格说来根本不在山脊上面，刚好是你慢慢往下走，是在这里面， 你看见吗？是在这里。那么但是呢，这个基遍的周围都是山谷，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所有的敌人呢，包括这个联军的南边这个联军呢，就完全就把这个基遍完全把它团团的围住了。那么那一天早晨呢，一大早六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忽然间这个约书亚临到他们。所以你想想看呢，当他们在那里一个晚上在那里休息，要围打这个敌人，那么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当然从东边出来呀。那太阳出来的时候，当然你不可能对着太阳看的，不可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忽然觉得好像有声音从那边过来。那么再往上看，黑漆麻乌的，但是又看不清楚，因为太阳的光直接照在他们身上，所以很清楚，他们就打了败仗，很自然就打了败仗。那么现在呢，最后纠缠到一个地步，到了那天中午的时候。大家先想想看，昨天晚上啊，那个天黑他们就开始行军了。那么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如果约书亚的长日就像圣经所形容的，你看中午的时候这个太阳是在基遍，但是你可以看到月亮在哪里，在亚亚伦。那么今天呢，你可以算出来这个亚亚伦的 GPS 的位置，然后你也可以算出来到底这个整个的这个基遍的这个 GPS 的位置，那么你就可以算出来那天是哪一天呢。所以现在天文学家可以算出来那一天呢，那应该是7月22号。如果7月22号的话，到晚上11点钟月亮才起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天晚上从太阳下山一直摸黑，就摸了好久好久。所以好不容易一大早呢，他们终于到了山上面，到了那里一定精疲力尽的，不是吗？因为不要忘记啊，他们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一直到几乎到1000公尺的地方，然后这里面所经过的是没有人能经过的。你可以看这个很不容易，这个急行军呢，那谁叫他们和基遍立了约啊？所以按道理来讲啊，约书亚不要那么认真，对不对？现在你是替骗你的人在那里送死啊。但是呢，你看约书亚很忠心，很忠心，很忠心。那么最后呢，终于和敌人缠战，最后呢，打到最后中午的时候，那么现在眼看着敌人打败了，他们当然就逃了，但是很稀奇。这个时候啊，约书亚他一定是把后路把它切断了。如果后路没有切断的话，那么这个敌人的军队当然就往回跑了，那是很清楚的。但是就是因为后乱把它切断了以后，结果他们要回家，要回到洞里面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好往海边走啊。所以他们是往这个西北的方向跑，然后最后呢，希望能够跑回他们的家。那这个时候，请大家记得，如果你是约书亚，你要怎么办？已经是精疲力尽，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一个晚上急行军，终于和敌人搏斗，那最后胜过了敌人。现在到了日正当中的时候，问题在这里。现在如果放弃了，已经对得起基遍，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神的旨意要在约书亚长日这一天把敌人的主力一下子把它歼灭了，那约书亚就有福了。你看见吗？那现在他们可以说收复或者占有整个的南边的这块地就有希望。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等到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说现在是中午12点。那么下午黄昏是什么时候太阳下山呢？是7点钟太阳下山。所以总共加在一起只有7个钟头。那问题在这里。7个钟头宣布打胜仗没有问题，不再追了，我们够了，我们已经累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敌人还没回到洞里面去以前，你一举要把他们歼灭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日正当中又那么炎热，现在你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拉着这些军人，这些人再继续的往前追，再往前追赶？所以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有一个祷告，圣经说那个祷告是从前没有，将来也没有。那为什么神听了那个祷告？因为很清楚的，约书亚知道的很清楚， 为着他自己，他不需要再追了。但是为着凡脚掌所踏之地，一夜之一天之内就把整个的南地都拿下来，这个机会是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太阳啊，在基遍停住吧，月亮啊，就停在亚亚冷谷。如果大家懂得希伯来原文，你知道那个停住那个字有两个意思，有两个翻译。一个是停止运动，太阳就不动了。还有一个呢，停止放热，太阳还是动，不过呢现在停止放热了。那么这个词啊，读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过，而且呢两边呢都讲得通，都没有错，哦，都发生过。所以现在到底是太阳停住呢，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难处啊，或者太阳停止放热，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太阳停住嘛。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个等到约书亚一祷告完了以后啊，很奇怪，这个气候就开始变化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地中海的上空啊，因着一些的变化，你看就下起冰雹来了。这个是奇怪吧，稀奇，很少这样的事情。那最近我们五月份呢到了以色列，也是我们做梦没有想到的。那忽然间五月份根本不会下雨，五月份根本不可能会结果没有想到下大雨，不光下大雨，然后有土石流就流下来。那我们刚好在死海啊，就有一个旅馆要住在那里。我们刚要到旅馆以前，结果就被拦住了，然后就根本就过不去。我们没有想到啊，我们在旷野里面，死海旷野一过就过了一个晚上，也不住在旅馆里面。那很多弟兄姊妹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要钱都买不到这一天呢。因为你要花钱，要在冬夏天在以色列你能够经历下雨，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大家明白吗？在以色列只有春天跟夏天，然后呢就是秋天跟冬天。秋天跟冬天是下雨的，春天夏天一定不下雨的。但是谁知道，所以忽然间神听了那个祷告，你看见马上气候就冷却下来。然后冰雹所打死的比以色列人还要多，那么以色列人刚好在这一边，所以慢慢你看见这个气候慢慢开始温和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继续追赶。那追赶到一个地步，他们好消息传来了，说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五个王，那个五个王抓到，那五个王抓到，那么很清楚的，如果五个王抓到应该算是好完了嘛，我们这样战打完了。约书亚说不可以，你们要继续赶快追。所以等到大体的敌人还没有回到他们洞穴以前，已经被消灭了。然后等到最后他们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回到那个洞，因为回的那个他们把这个五个王放在一个洞里面。然后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们把你们的脚就放在五个王的头上面。那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下山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完成了使命以后，他们才知道说现在太阳下山了。那么到底从中午一直到太阳下山是经过七个小时呢，还真的是一天，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好像一天太阳没有下来。那你怎么知道一天太阳没有下来？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太阳是不动的话，你怎么知道时间？现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知道时间，就是因为太阳是动的。太阳动的话呢，你只要用那个方尖塔呀，那么你只要算那个这个整个这个太阳这个动的这个经过那里的时候，它一定这个影子会动的嘛。那根据影子动，你知道现在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所以如果太阳真的停在空中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当然不知道。可是很稀奇啊，今天的时只要有运动就有时间，所以你可以算得出多少时间来。现在呢，太阳动不动我们不知道，因为两个解释都对的。但起码这些以色列人的军队他们是懂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啊。当时神迹的时候，你看见没？也许是太阳下山以后，所有的事情就完成了，这个工作完成了。按道理他们是办不到的。好了， 等到现在工作完了，你可以回头走的，不是吗？你回头走，当然现在你不再是神迹的，不再，因为那个都过去了嘛。所以你要按正常的时间走，回到畸变的话，刚好是一天的时间。所以到底是太阳停止运动呢，还是太阳停止放热，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根本两个都可以，但是要紧不是，要紧是那一天对以色列人来讲，不管怎么样，在下山以前，不管神怎么做，最后他们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所以约书亚长日一天之内就把南半部的江山最主要的主力完全把它歼灭了。所以后来用七年的时间慢慢慢慢收拾这些山河。所以花了七年以后，因为他们的主力没有了，牙齿都拔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慢慢收拾他们。经过七年，所以后来你看你整个南边的这个半部江山就全部拿下来了。那怎么知道七年呢？那就是因为加勒的故事。加勒你记不记得他呢，他说呢，那个时候就是他就讲到过去的事情。那么那是他40岁的时候，现在他又活了多少，又活了45岁，已经是85岁了。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多少年呢？38年。所以45减38呢，刚好是7年。所以很清楚的用了7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说约书亚就能收拾这个南半边的这个江河。那最后呢，我们看见说这些地方后来最后是归给谁？归给犹大支派，归给便雅悯支派，有一部分便雅悯支派，还有一部分呢是给了西缅支派。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最稀奇在哪里？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还是神的话。当他们在那里极力的要追赶他们的敌人，那么他们敌人所跑过的地方都是他们所有的地方，你看见了，就是差一点他们要回到他们的这个洞里面去。所以当以色列人追赶他们的时候，神的话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所以不要忘记，那一天在太阳下山以前，的确确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些所有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说通通是你们的。所以稀奇不稀奇？这就是约书亚怎么率领以色列人得着了南半边的那一块土地。那么现在问题就剩下的当然就是北半边。所以等到南半边的天下好像慢慢就丢掉了，那么现在谁开始着急了呢？当然是夏所开始着急了。所以呢，他自然的就开始招聚在北边的这些同盟，有好多好多的王。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读约书亚记啊，所以我们只是点到为止，是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就因为约书亚记我们读过了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是点到为止。如果大家懂得一点的这个一点的地图啊，31个王你大概知道谁在哪谁在哪谁在哪里。结果你发现呢，北边的王好像比南边的王多一点，而且他们分布地方很远很散。那么有的呢靠近海边，靠近加密山，有的呢还在黑门山的后面，有的就在加利海的附近。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他们的确分得很散很散。所以现在要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样集结他们，怎么样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是很重要。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聚集在哪里？聚集在米伦水边。那首先大家要记得他们的特点在哪里。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像海边的沙，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可见你要知道说，在北边呢，这许多的国家他们手下的臣民啊，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现在他们终于聚在一起，而终于呢，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有车也有马，他们有铁车也有马兵。换一句话说，他们有着装甲部队。那么严格说来，他们装甲部队真正能发挥它功用的 是哈米吉顿战场，或者说是耶斯列平原。所以现在很清楚，英国他们要把他们最好的这个军力通通集中在一起。所以很明显的，那个米伦呢是东西南北全部都通的，所以不管你南边从西边从北边从南边，如果一声令下，如果号召他们通通来聚集的话，那么米伦的水边呢是聚集的中心。但是米伦的水边呢不是理想的战场，为什么？理想的战场应该要继续往南走，所以如果他们聚集在那里，然后他们浩浩荡荡的就往耶斯列平原走。当然他们想说敌人一定不会知道，他们不会吹号，不会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在集结，不是，他们暗中在那里集结，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人会知道。所以首先呢，他们先到哪里？先到这个米伦的水边，那么先把这个马车这个通通聚在一起，然后呢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就往南走，最后呢就到了耶斯列平原，那个时候就会发挥他们最大的效力。那现在我们要记得几件事。第一，就是夏所呢，就是不是一个平凡的城。我们过去讲到征战，讲最多讲的畸变，畸变它的战场有多大呢？大概是20亩的样子。可是呢，如果真的到这个夏所去的话，光是这个夏所的上城，有上城跟下城嘛，上城是高起来的一块地方，光是上城就是25亩，这个下城呢就是175亩。我们去过夏所，很稀奇，所有的发现出土的东西都在上城，下城还埋在底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真的从地里面挖出来的话，很多东西根本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前不久挖到一个像什么呢，就像埃及呢，就是埃及不是有 Sphinx 吗？不是吗？有人面狮仙这个东西，诶，结果发现在夏所也有。所以可见什么呢？可见夏所当时他们，就埃及当初他们要远征，要去打巴比伦的时候，一定经过夏所的。好了，那么讲到马车，讲到铁装甲部队，大家一定想到埃及。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就把苏拉米比作法老的骏马。那重点是重在什么？重在它很快很快，是一匹的骏马。所以讲到马，讲到车，讲到法老的车，都一定都是讲到埃及的。所以就好像说讲到古门的建筑，一定是讲到罗马。但是没有想到迦南人呢比罗马人还要先进。那同样的，我们一直以为说是夏所人向埃及看齐，然后从埃及学会了马，埃及学会了车子，这是我们的观念。刚好整个的历史是相反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埃及文化是很高，但是还不会懂得用马，还不懂得用车子。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埃及人会用马会用车子，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完全向夏所人向迦南人学来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在埃及还没有成为强国以前，你看见说在夏所这一带已经是非常强的了，明白吗？一面他们有很坚固的城墙，另一方面现在北方更不一样了。如果南方如果真的是在沙漠在丘陵地，你看见很难很难叫这些马跟车子发挥它的功用。所以现在没有想到约书亚等到要对面对付整个北方联盟的时候，他第一他想到的是个顽强的敌人。所以你看见说，因为夏所在世界是有名的，所以呢你看见他登高一呼，你看有多少的王把他们的精锐的部队从什么从他们的洞里面就叫出来了。然后呢集结在什么地方呢？就集结在米伦的水旁。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老早就知道了，怎么会知道的？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晓得，就在等到这个约书亚呢要对付这个敌人的那个前一天，就是前一天，神就向约书亚显现。所以当神和约书亚说话的时候，很明显的 约书亚不在基甲，因为从基甲如果要到米伦根本不可能一天，不一天绝对办不到，两天三天才可能的。所以可见呢，很清楚的，不知道为什么约书亚已经得到情报，而且约书亚已经把他大军呢已经调到加利利海附近。那么然后从加利利海一直往米伦有一个汗谷，那个汗谷到今天你还可以去，你今天还可以知道那个汗谷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呢，很明显的就是那天晚上神告诉约书亚说，现在呢神要与你同在，要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不过神教导约书亚，你要派特种部队，你所对付的不是一般的敌人，你所对付的乃是那些马的蹄筋，你要对付，要斩他们的蹄筋，马的蹄筋，还要烧他们的车辆。所以果然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忽然就来到敌人的阵营，来到敌人阵营，先是特种部队就解决了，可以说就解决了那个马车还有马所有的实力，就把它完全歼灭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等到他们要用骑马，要发挥他们的武力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慌慌张张，他们当然就开始逃。他们跑往什么方向跑呢？是往推罗西顿那个方向跑。那么很稀奇，这个时候啊，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追赶他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最后呢，他们回来了，回来才去对付夏所。他不是先对付夏所，因为所有的夏所的军队，通通精锐部队都已经逃出去了。那么以色列人训练跑，已经训练40年，没有人能跑，没有一个人能够跑过他们。结果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然后最后回来的时候，才对付夏所，然后把夏所放火烧了。所以到现在考古学家可以证明给大家看，在那一带只有夏所有被焚烧的痕迹，别的都没有，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只有夏所。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夏所去，你还可以看得到耶宾，那个时候大概夏所王的他的王宫，他登宝座的地方。但如果你看周围的墙壁，你就知道说到处都是火烧的痕迹，已经不要忘记已经3500年。你可以看着今天我们到了夏所，你还可以同样看见这些事。所以同样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看这些北方的联盟是完全溃败，可以说溃不成军。然后呢，又花了大概7年的时间，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约书亚呢就得着了一块的土地，一片的土地。然后最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土地就分给不同的支派。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前面12章就给我们看他们怎么得地，然后到了后面12章才给我们看见说他们怎么样的来分那些的产业。但是表面上他们是抽签，但事实上呢，是根据什么？根据雅各的预言，还有根据摩西的预言。因为神当初借着雅各讲到他儿子的前途的时候，那是个预言，代表神好老早老早以前就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还有的呢，你就知道说，也是根据摩西临终的祝福，讲了12个支派。所以很觉得很稀奇，讲到雅各的12个儿子，有两个很出色的。当然按理来讲，谁是长子呢？应该流便是长子，因为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长子的名分呢就归给了约瑟。所以约瑟呢，他有两份，就说如果有产业的话，长子的产业永远比别人多一份，很清楚的。所以讲到生命这条线是约瑟的线，但是讲到君王这条线呢是犹大的线。所以在12个支派里面，犹大支派你看见大卫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 主耶稣也从这个支派出来。但是讲到生命，讲到丰富，讲到生命的时候，永远是什么？永远是这个谁？永远是约瑟的支派。所以如果大家读到雅各对约瑟的祝福，还有讲到讲到摩西的祝福的话，那你要知道，在这所有的土地里面，最好的两块，一块是犹大的，另外一块呢是约瑟的。所以讲到约瑟的时候，那你看见你看见那里面的形容，就证明说撒玛利亚这一块地方应该是非常美的地方。所以难怪在诗歌中之歌里面，你看见第一座花园就在哪里？就在撒玛利亚。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分产业的时候，那当然第一个先得到的是犹大，因为不要忘记君王是由他而出的。但是非常有意思，那么讲到整个的南地，等到讲到整个这个地给了这个犹大以后，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犹大什么特点？犹大所在的地方什么特点呢？就是希伯伦，明白吗？当时他们不肯进迦南，就是因为他们在希伯伦碰到了迦南这个，就碰到这个伟人亚纳族的人。那同时呢，一个人一挂葡萄呢，两个人扛，所以你知道的确是流奶于蜜之地。所以如果讲到迦南中的迦南，当然指的希伯伦，而希伯伦呢，很自然的是在犹大支派这个范围。那么讲到犹大的时候，特别讲到葡萄酒，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如果在耶路撒冷，你就看见有两座山，一座山呢是橄榄山，一座山呢是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和希伯伦的山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山有什么特点呢？它们都是硬的石灰岩，这个硬的石灰岩是容易建造用的，所以圣殿呢就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么还有呢，是因为它的石头坚硬的缘故，所以它的山谷的形状都是 V 字形。如果是 V 字形的话，无论是甘霖，无论是雨水，它流下去的就从这个 V 字形里面就深入到土壤里面去，所以土壤变成非常的肥沃，所以这里自然就产酒，也自然就产橄榄。所以今天在摩利亚山，在希伯伦山脉，你要找到葡萄，要找到橄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耶路撒冷就是两座山嘛。很稀奇的，这个橄榄山呢，虽然隔一个山谷，但它的土质一点都不是硬石灰岩，所以它的土质什么，是个像粉笔一样，叫做白垩。那白垩呢，是不能长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风化以后，那个土壤呢，是会反光的，是会反射太阳的光。所以不会吸取太阳的能，它当然长不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么这种白垩的地方是不能长东西，但是起码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人行道，因为到了下雨的时候呢，它不会泥泞，所以路是可以。所以拿撒勒对于我们主来讲，它是不能出什么东西，但对我们主来讲乃是一条路。但是稀奇，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是白垩，严格说来呢，是不会有长出什么，不会生出橄榄树来，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可以出橄榄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耶路撒冷的雨量非常的充沛。耶路撒冷一年的雨量就等于伦敦一年的雨量，不过伦敦呢是平均每个月，今年这个月下一点，下个月下一点。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在冬天一下子就把它下光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一下光了，那些水足够，叫橄榄山不可能长出东西来，能长出橄榄来。所以橄榄山代表什么？代表恩典。如果就是天然来说，当然摩利亚山它一定会产酒，也会产橄榄，因为跟那个石头有关系。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落在强盗里面的故事，那么撒玛利亚人是用油跟酒来裹他的伤。油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主经过科西玛尼，你记得吗？科西玛尼就在橄榄山，然后我们的主最后呢也到了摩利亚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经过了那个十字架的酒榨。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 真的就在摩利亚山，就在希伯伦山，你看见它是成就的。所以现在很清楚，这块地为什么给了犹大呢？不要忘记，因为和神永远的旨意，和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将来钉十字架的地方一定是摩利亚山。但是呢，在这个以前，他一定经过橄榄，一定经过科西玛尼。科西玛尼什么意思呢？科西玛尼就是榨出油来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君王，他是君王，是从犹大支派来的，他最后要为我们经过无尽的酒榨。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犹大，当我们读到雅各讲到犹大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真正在那里分配，最后分配产业的时候，你看见吗？都和什么？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是便雅悯呢，就刚好是在什么，就在犹大支派跟什么支派，跟约瑟支派的中间。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然后又把整个这个地就分清楚了。然后再靠近这个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山地的北边一点。那么特别在加利利山脉以南，不是有横着一个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么在那里就以撒迦支派。然后呢，在靠近拿撒勒附近，那就是希伯伦的支派。然后呢，靠近加利利，那就是以弗他利。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就把它结束一下，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最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把，所以约书亚呢，他们就把地就分好了。那么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的结束。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天的时间给我们看见了神当时在旧约怎么样把这个迦南地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明天呢，我们要看这些产业怎么样流奶于蜜之地，叫他们能够成长，然后最后呢，是以色列人果然就成为神的产业。所以今天是讲产业，明天也讲产业，但是明天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以色列长大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成为神的产业。所以还有一半的故事我们留到明天再说。现在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一切感谢都归给你，这些话是你赏给我们，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请